现在我们来讲本论的论名。在梵文中，《入菩萨行论》称作 Bodhicaya Avatara，其中 Bodhicaya 是 Bodhisattva Chaya 的简写。Chaya 是指行为、行动、举止。Bodhisattva 也就是菩萨，它是指这样一个概念：任何人，不管他是谁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如果他能够发自内心的希望把众生从苦难当中解脱出来，希望给众生带来长久的安乐，并且始终为了众生的安乐而不懈努力，这样的人就被称为菩萨。一个人是否是菩萨，与他的种族无关，与他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无关。甚至与他来自于哪一道也无关。不仅人类可以是菩萨，其他道的众生也可以是菩萨。这部论点就是关于如何学习并训练我们自己走上菩萨的道路。Avatara 的含义就是进入、开始，在这里是指趋入菩萨的行为、举止和生活方式。这整部书都是关于菩萨的，如何成为一位菩萨，如何像菩萨一样修行，如何升起菩萨的发心。《入菩萨行论》的藏文翻译是 "Samchusampi Jebala Juba"，这个翻译就更加详尽和清楚。相比于梵文当中将菩萨的行为缩写为 "Bodhicaya"。藏文中则是逐字展开的。Samchusampa 是指菩萨，Jeba 是指行为，Juba 是指趋入菩萨的行为。以上就是关于本论的论名。接下来是顶礼句，这里的顶礼句是敬礼一切佛菩萨。这个顶礼句并不是在原始的梵文版本中就有的，而是翻译师的顶礼句，我们称它为义礼。这里需要提及的是，每一部被翻译成藏文的经典，都保留了原始语言的标题，这是为了表明这部经典的出处，并且对经典的源头和来源表示恭敬。所以在每部译成藏文的经典开头，都有梵文的标题，之后是翻译成藏文的标题，然后就是义礼。义礼是译师的一种祈祷和敬礼，借此来祈愿翻译的工作可以顺利无碍。但同时，义礼也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它能够表示出。此部经典属于何种类别的教法？藏地最早的经典翻译工作起始于藏王赤松德赞时期，在赤松德赞国王的第三代继任者赤热巴金国王时期，就制定了这样的规则：译师的译礼应当依据该部经典的类别而定。本论中的译礼，敬礼一切佛菩萨。代表本论是属于经藏的经典。佛陀的教法大致被分为三藏，即律藏、阿毗达摩藏和经藏。按照当时的规则，属于律藏的经典，其义理是敬礼佛陀；阿毗达摩藏经典的义理是敬礼文殊菩萨，而属于经藏的经典。不仅包括佛陀的教言，也包括对佛经的注解。他们的义理是敬礼一切佛菩萨。这是因为大多数的佛经都是佛陀与菩萨，或者是与他的弟子之间的对话。以上就是关于本论的义理。这部论的英文标题是《菩萨的道路·祭天菩萨著》。祭天菩萨是一位非常神秘的大师，他原本是印度南部的一位王子，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佛法， 之后就开始修行文殊菩萨的法门。他与文殊菩萨有着特殊的因缘，并对文殊菩萨具有极大的信心。在他即将登基成为国王的前夜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文殊菩萨坐在他第二天即将登基的宝座上面，对他说："你怎敢坐在我的宝座上？"祭天菩萨认为这个梦境预示着他不应该成为国王，于是他逃离了王宫，成为了一名僧人，潜心修行佛法。他在印度的各地行脚，并在那烂陀大学居住过一段时间。据说他在那烂陀大学时，显现上什么也不做，既不学习听课，也不禅修冥想，也没有传法，看起来就是什么也没有做，所以人们开始叫他布苏库，意思是吃拉睡。当时那烂陀大学的管理者们把他看作是一个不好的典型，都想把他赶走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赶走他，因为他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。这时他们想出了一个自作聪明的办法，就是制定一个新的规定，每一个那烂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要讲一次课。于是，他们要求祭天菩萨，或者是他们认为的这个布苏库，来作为第一个实践这个新规的人，当众讲课。为了让祭天菩萨感到难堪，他们故意在一个非常宽阔的广场上，用砖块垒起了一个法座，然后请那烂陀大学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来听他讲课。那一天，祭天菩萨不慌不忙地坐上法座，对人们说："我应该给你们什么样的教法呢？是别人已经讲过的，还是还没有任何人讲过的？"当然，所有的人都想要听他讲一些新的。于是，祭天菩萨就开始念诵起这部《入菩萨行论》。这部论的形式是宋词，是极富韵律的诗文，它的梵文文字非常优美，藏文的译文也同等优美。这些文字既简洁又有启迪性，直击人的心灵。当时所有的人都震惊了。据说，当他念诵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在某一个阶段，他的身体从法座上升起，越升越高，最后竟然消失了。当时有些人做了笔记，或是背下了这些宋词，但是这些记录相互之间有些出入，于是他们尝试去寻找祭天菩萨，终于在几年之后找到了他，厘清了这些宋词。之后，这部《入菩萨行论》就成为了在印度和西藏都非常重要的大圣经典。印藏两地的很多大德都对这部经典做过大量的注解。由于这部论点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，因此我们决定以这部论来作为你们学习佛法的第一个课程。这部论一共有10个章节。第一章叫做菩提心利益，在藏文版本中叫做菩提心的品质。菩提心都有哪些利益？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。我会在下一节课开始讲解第一章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